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叔文。
好，
越来越忙了。今天睡得很好，午觉。
最主要是这个，
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位大叔面前有特殊的道具，我们把它拿
着，而且声音都特别有磁性。
这是为什么刚才那个灿叔的假声都飙出来了，
都飙高音，
太兴奋了。
这个我们三位大叔呢，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三位大叔呢已经添购了非常高级的
器具，
麦克风，对，器具，
好像是市面上非常棒的一款，对吧？
非常有名的一款，
颜值也特别高。
我们三位大叔的颜色，
我们现在今天要卖麦克风吗？
我们要卖货了吗？我们改行了，
对，
改行吗？
直播卖货？
没有啊，就是答谢一下大家，
这个、
对吧？
对，其实我们不是要凡尔赛啦，我们只是不是要炫耀，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答谢各位同学。也不是说我们赚很多钱了，而是说其实这三支麦克风的投资差不多也把我们会员的钱都花完了。
对啊，
所以
一支好像我这边买是140欧元啊，就还是不小的一笔投资，
快要5000块台币了
啊。大陆最便宜，最近双十一
大陆比较便宜，
三十一比较便宜。
你怎么那么实诚啊？你应该说的贵一点。
我就要显示这个世界工厂的优势所在，这怎么了？
对，真的，这倒是真没话讲，真的比较便宜。
主要我们是一个播客节目嘛，所以我觉得至少
音质特别重要，
音质提高上来。对
对对对，
而且呢，这个我们大叔中文这一年多来呢，我们的音质之烂已经被很多学生投诉了。
还有学生告诉我，你们怎么应该提高音质？你这个
对，
专门给了我一个
留言，占我们10%了，对，所以
对，而且呢，这个很多同学是做专门是做这个音效的专业还是怎么样的，他们常常会留言或传讯给我们说应该怎么改善我们的音质啊，我们录音的品质实在太差了。那我觉得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应该之后我们的这个录音品质会好很多啊，希望大
家
听
起来
会
评论一下，告诉我们这个有没有明显的改善。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跟麦克风很有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感谢会员们的支持，然后这个大叔中文一路走来一年半的时间啊，
今天怎么整天嘴瓢，怎么回事？
嘴瓢，对，一直有南方口音出现，
很紧张，这么棒的麦克风看到是吧？
那就是其实呢也多亏各位同学的支持啊，有的同学捐款，有的同学成为会员。那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哎，我们的确也换到了这个新的工具了，我们也很开心啊。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也要跟各位同学有关系。我们三位大叔都是中文老师嘛，啊，也教过不少学生。我们来聊聊我们的教学历程中有没有遇过一些有趣的学生，或者是
印象非常深刻的学生，
或者是这些学生学习中文啊特别励志，然后我们希望借由他们的故事来鼓舞各位中文学习者可以效法他们。不过有些故事或许我们也可以分享比较奇怪的比较特别的，这个我们先让Ben叔来分享一下好了。Ben叔的教学经验很丰富啊，你先介绍一个开场一下，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呢？
印象深刻的学生特别特别多，因为我觉得
那这期我
给
你了，
给你来，这期给你，
我们我去买个瓜嗑瓜子。
因为好多课都是一对一的嘛，然后一对一的课，然后口语课呀，肯定多多少少的学生会介绍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嘛，然后就感觉每一个学生就好像一本书，就每次上课就感觉把这本书打开了，然后看他的生活，看他每天做哪些事情，然后哪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哇，我的生活中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同学就是做这样的事情。让我首先想到很励志的一个学生，他是在美国的这个费城居住，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老师，我有一个很高兴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现在特别的兴奋。然后我说啊，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他说就在10分钟前，我向我的女朋友求婚了，然后她答应了我的求婚。
哦，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哎，你刚求完婚，为什么不跟你未婚妻？
对啊，直接快来上课。
对啊，
庆祝一下。
怎么回事啊？
对啊，
或者是你们。你们做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怎么过来上
课？应该要请假，要请假，然后
对呀，
跟女朋友去狂欢，对不对？
没错。然后
啊，
我
先
第一
上
的
中文
反应
课
是，
哈。对啊。
对，我在想啊，是吗？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上课？你为什么不去那个接着跟女朋友在一起，未婚妻在一起？他说
对。
啊，就是我求完婚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订了这节课，所以我不能损失上课的钱。
OK，
然后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说话磕磕巴巴的，因为他之前是通过也是一个听播客的方式来学习中文，所以他
对，
听播客听了大概3、4年，但是他从来没开口说过啊。
对，
然后学中文是他一个特别大的爱好，所以他觉得也是就是求婚这一天，他也要把他的爱好融入到这个求婚的这个经历里边。所以他就用比较磕磕巴巴的中文给我讲了他这个求婚的整个的经历，1个小时的时间，他都给我介绍他怎么一步一步
怎么
的
求
实
婚
现
的？
他。对，后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一直上课了6年。
上这么久，
哦，好久
对，
哦，6年。
而且他上课的方式特
那他
别不一
小孩
样。
都6岁了，如果
就是
六
我
年
们
小
上
孩都
课
六
六
岁，
年，他生了4个孩子，
4个，
我从
哇！
他求婚开始，
好勤
然后
快，
哎哇，那这
他
个经
每一
历真
年，
的很不错
对，
耶，每
一
年
年
都
半
生一
就
个，
有一个新的孩子，
对
对。
呀对呀，
他告诉我他的梦想就是有4个孩子，因为他跟他的未婚妻都是就是有3个兄弟姐妹，
多子女家庭出来的，
对。然后他上课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公司离他家特别远，他每天要开车1个小时去上班，
好
所以
远
他是
哦。
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上课，有点危险，
对，
但是他觉得这1个小时开车的时间很难打
很
发，
充
所以
实，
他，
可以聊聊
对，
天
他
一
就打
样。对
算，
对，
所以我们没有视频上课，他也不学汉字，他也不学就是读中文，他就是想。激活他的这个汉语的知识，可以跟人交流，所以我们就这么上课上了6年，
6年，
就完全
很特别的
没
学
有这种
习。
线上的视频的课，
真的啊。
真的，
就是以这种声音的形式来上课而已，
对，没错，
就从来没见过他
那
长
很，
什么样子吗？
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前，他太太怀孕了嘛，然后他就抛下他的太太，到
来
中
上
国
课。
来见我。因为他
真
觉
的
得孩子
吗？
出生以后就
没有时
可能没
就
有时
忙
间
了，
出
没
来
对
玩
对
了，
对，
所以他有就是在孩子出生前3个月特别跑到中国，然后带
那
他
个时候你还在
去
中国，
旅游。
对，
对对对，
还在北京吧？那时候是
那时
吧？
候在北京，然
对
后
对
他
对，
说啊，老师你就随便安排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去旅游然后老师我付你的机票、酒店这样。然后我就带他去云南了，
大
去了
理，
云南的那
反正是
个，
学生请客，我们就
对
去
对
远一点的
对，
地
去一个
方。
最远的，去
哇，那
看了
这
那个
个。
玉龙雪山，然后我们一起还去了那个虎跳峡徒步了
虎
两
跳很
天，
有名，非常有名。笨叔这个故事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了。我们
有
这集
更
就
精
到此
彩
结束好了，这集就到此结束。
再见。
我可以分享一个啦，不过这故事
好。
也没有什么，就是我刚开始上在 YouTube 上直播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既没有收入，收入是零哦。因为在油管上课，基本上一开始上是没有什么学生的。那个时候上线就是个位数，不到10个，很少。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租那个平台 StreamYard，哇，这个一个月要付30几美元，所以这个是纯粹是付出，完全没有收
对，
入。
现在你也
所以
在
我
付，
刚，对，我现在还在付，但是现在有收入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是蛮好的状态。但是在我刚开始做油管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自己赚的钱还要付出去，然后做免费的直播课，然后你也不晓得未来能不能成功，这个是非常无法捉摸的，未来可能会失败，那可能因为最后没有收入，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都有可能，未来是很不确定的。所以那时候做的时候其实是压力很大，然后战战兢兢的，然后慢慢的有一些学生来了，但是还是没有收入，因为 YouTube 要有收入是很难的事情。那个时候常常会想要放弃，因为其实自己工作也忙，然后又花很多时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蛮坚定我的想法，我觉得我可以做下去，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做了快要半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之前真的每天都想放弃，因为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在这上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泰国的老师，他是泰国人，不过他是汉语老师。那一天很有意思，他其实常常传信息鼓励我说，李长老师，你一定要持续上课，你的课很好，我们学校都有在听你的课。然后呢，他后来可能知道我做得很辛苦，他后来传了几个视频给我看，我看了很感动，那个视频就是我上课的内容。然后呢，他把我上课的内容在课堂上播，那个国小的学生全部都在看我的视频，然后跟着我念，
他又把那个照下来录下来发给你，
有录下来，然后他发了一共发了八个视频给我，然后每个视频都是小朋友看着我的视频，然后跟着我念，有的视频是看着我在影片里面说笑话，他们小朋友跟着笑，然后呢有的小朋友是哇很认真的在写笔记，就是看我写的内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因为他那个学校在清迈，泰国的北部清迈，但是是在山区，然后那个小学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经费去请汉语老师，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要怎么教小朋友汉语，所以他们就通过我的视频，因为我的视频是免费的，而且每天都有，所以他们通过这个视频呢，每天都可以跟我学习中文。所以我就发现说，诶，我做的工作是
很有意义，
很
有意义，对，真的是造福好多人。
就是在我不晓得的情况下，我其实帮助了非常多人，特别是可能这个学校没有更多的经费去请一个专业的汉语老师，
对，
那他们可以通过我的视频，每天这些学生，而且他们是泰国人，那他们怎么样有机会学习中文，那他们就通过我油管上的视频。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 我做的真的是对的事情。然后那个老师也告诉我说，如果没有我这样教的话，他们这个学校在汉语教学的部分是完全没办法进行的。这个老师也会说中文，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比如说像 HSK 这样 的系统性的教学。所以那个老师给我看了那些视频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就蛮坚定我的想法，不管是自己要付出多少钱，我觉得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我要继续做下去。
真的，茶叔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想到就自己，因为昨天我和我老婆还在看一个综艺，是一个离婚综艺。
怎么听完茶叔的故事想到离婚了？
落差颇大。
不是，就是因为怎么样，这个离婚综艺现在在中国很火，因为很多人离婚嘛，但离婚综艺主要主打的其实是大家通过这个已经离婚的或者行将离婚的人，让他们一起经历十几天的行程，让他们慢慢发现自己的问题，各自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在里面两对嘉宾里面的发现自己的影子，有两个男的丈夫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昨天我和我老婆还说，我说在其中一个人身上，我说特别像我前几年那个状态，就是我找不到自己一个价值的支点，就那几年我感觉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基本上是从毕业开始到西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的都是翻译，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移民公司，然后又是翻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有点迷茫，对，
很迷茫，
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自己不想做，但是你感觉总要找个工作，别的东西好像又不喜欢，然后内心深处觉得我想做个小说家，但是永远都没有开始落笔，好像是从开始做 YouTube 一开始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说好像真的是从大叔开始慢慢的，
我本来想说，然后大叔让你找到了意义吗？我本来我想开玩笑，结果
真的，
结果是真的，
真的是大，不只是大叔一个事件。我自己做 YouTube， 其实慢慢也有一些小反馈，但还不是很多。后来和你们两个一起做，我同时去教学生嘛，我其实当这个中文老师当了半年，因为最近完全停了，我就觉得自己现在好多事情要做。大叔的我们很多项目要开展，我感觉没有时间了。我也遇到一些学生，其实他们带给我也很多个人的成长的感觉。我其实很直接，我一开始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老师，我没有做过中文老师，我也不是一个有资质的中文老师，但是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们是通过看我的视频呀、等等，觉得我还
不错，喜欢你的风格，
挺喜欢我的风格，对吧？
对
对，
所以我就是这样去上的时候，同时他们给我很多正向的反馈，就让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挺适合做这个事情的，我其实挺有能力的。因为我其实人觉得要在这个社会上你获得一种幸福感，你要有这种能力感的体现，你发现自己能干成什么事情，然后同时呢也要和别人有一定的连接感，就是你做出事情别人能关爱你，然后关心你，然后同时给你正向的反馈，这就是让人慢慢慢慢的就会有价值感的体现出来。所以就是和他们做这个事情，同时和你们两个做大叔，也是这种慢慢的三个人一起成长，然后我们做大叔也是做得越来越好。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
对
我们做大叔的话，
对对，
你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
对，
因为有时候老师做一些材料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感觉，这些材料已经在我们大脑中已经编程好了，我们在给学生这个输入的时候，是我们已经过滤掉一些比较难的生词啊，在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过分的注意自己发音的事情，我不是说你发音不标准啊，
你就知道发音不标准。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表达你的观点时候，你是真的从那个自己的角度、自己的那个学识啊、思考啊来反映这个问题。你说的东西是原汁原味的，然后是真的可以给学生那个提高的空间的。
我觉得我们三个就是三个不同的头脑嘛，所以有三种不同的思维。所以像灿叔他是以一个比较文人或自我的角度来阐释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三个各有特色，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大叔中文蛮有意思的播客的特色。而且我蛮认同灿叔的，我觉得人在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就是被需要感、还有人家的认同感。所以如果当你的能力获得别人的认可，然后呢获得了一个被需要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会开始肯定自己。对我来说，我也是，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中文老师，但是我觉得通过很多学生正向的反馈，你真的会找到人生的方向。
是
的，这个也是我们生命中很难想象的一个历程，就是我们人生居然会走到这一步。
对，以前真的没有想象过，
没有想到，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线上的在线的中文老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好像有一个浪潮、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一样。 对，
对，我也没想到大叔现在变成我生活重心、
就是、
原来本来就是觉得大叔做大叔就反正
我们聊过对不对，我们聊过本来灿叔当初邀约的时候我们都是抱持的哎呀自然、
反正灿叔做字幕
对呀、
所以我就拿出 5% 的时间做这个就好了，现在基本上 50% 的时间都在做大叔。
其实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我们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对于中文教学的期待，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更具体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位都做得很开心、我们三位
真的是
很
开心。我就觉得人真的是要长得，我就像我老婆说、你其实之前不明显，就今年开始、你明显感觉和之前不一样了。对、不只是大叔，你在做很多事情有很多想法了。就说我老婆说以前其实是一个对生活好像没什么热情的人，就是你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你对家庭也无所谓，就自己的情绪也无所谓，自己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就很多时候感觉也是不断的就是希望让别人好。比如说我感觉为什么我感觉和那综艺里男很像，就是他希望他老婆好开心就好。我那个时候很多状态就是、我只要老婆好孩子好就行了、我自己好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而且这段时间一点点蹉跎下去，而到今年突然之间因为做大叔做得越来越好，还有很多反馈， 自己发现自己能力感在这里，这个感觉好像突然就不一样，我就会去思考，我就会想怎么把这些做得更越来越好。其实好，老师和学生本来就是教学相长嘛，我教过很多学生也是这样，我通过他们的人生经验，因为我这个教学方式就是和他们聊他们的人生，我发现从他们的人生经验里头我吸取了很多能量。
我觉得中文老师绝对不是教中文而已，是通过这些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不然我们自己的生活领域其实以我们的收入，以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我们的视野其实是没有那么宽广的。
对，
是的，
但是通过这些学生真的我们视野变得很宽广。
我也教过一个就是和我的本身生活差得很远的一个学生，就他是一个俄罗斯的脱口秀演员，就真的脱口秀演员，真的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然后他也找我，突然找我学中文，然后他说他现在已经能用英语，就是除了俄语之外用英语也能说脱口秀，他目标是以后用中文也说脱口秀。所以我每个星期也是这样，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就上一节私教课，反正很赶，他有时候上上一半说，老师我有事我先走呀，我忙。然后成天是这样。
你一说脱口那个俄罗斯的脱口秀演员，一下让我想到我的一个俄罗斯的学生。他是这个一个怎么说，要赌徒，但是他是那种专业的职业的赌徒。
职业的
职业赌徒啊。
对，他在世界排名都是前十名。
这个有赌徒有世界排名啊。
对，他也很牛，他就是他上课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陪着他的中国客户去赌场，然后负责给那个中国客户一些建议，帮他那个赢钱什么的。因为我跟他上课上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就是给我发那个信息嘛，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来澳门，我帮你订公寓，然后帮你你不要在西班牙了，你现在就来澳门陪我两个月，然后快速的给我指导一下中文，我需要你每天都在我旁边教我中文，然后你现在收费是多少，我给你三倍。
然后啊哇，那你
真的当时
答应他吗？
动心了是不是？
这很动心啊，真的
肯定会动心。
你有去吗？你有去吗？
应该没去，
就是有思考了一下，最后因为我还有那个好多学生呢，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学生我把其他的课都停了，但是真的真的很具有诱惑力。对，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遇到的学生的这个层次是跟你们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斯里兰卡的学生，他是一位英文老师，他开了一间英文的这个，他在斯里兰卡开了一间英文算补习班吧，英语教学的一个学校，他算是校长，他自己也有去教英文。那他也很年轻，然后也这个他的学校也经营得很成功。他跟我学中文其实也是有时候有上，有时候很忙就没上。有一天晚上凌晨大概一两点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打那个 WhatsApp 给我。那我就想说奇怪，现在又不是你上课的时间，然后他又打来，我本来在睡觉不太想接的，那时候凌晨一两点，
斯里兰卡也是凌晨了吧，
对，很晚了，然后我就想我不管，我要睡觉，我干嘛，你又没有要上课，我就没有接。他后来又打了两次三次，我后来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我就接起来，然后他要求我开视讯，那我就开了，然后我发现他披头散发，他是男生了啊，披头散，就是头发很乱，哭，爆哭，很难过。然后呢，他头他这样开着头一直撞桌子
啊。
然后我说，我说你怎么啦？你本来就是那个校长的样子，那头发梳得很好，西装笔挺的，很风光的样子，你怎么啦？然后呢，他就也没有讲话，头一直撞桌子，然后一直爆哭，然后他就说，老师要救救我。我说怎么了？你先把你的状况说清楚。他说他昨天发现他的女朋友跟别的男人外遇了，他现场抓到他的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在做一些苟且之事就对了，当场被他们撞到，
是捉奸在床，
捉，对，就是现场现行。
为什么他会告诉你？
我也很困惑，我就说我也，你难道？我也没有问很多，因为他那时候真的很难过，他也失控了。
那肯定，那肯定
他失控了。他说老师你要救救我，我说怎么了，他告诉我状况之后说啊，那这样子 现在怎么办？你现在状况还好吗？他说他想要跟他女朋友分手，可是他又舍不得。他说他跟他女朋友谈恋爱7年了，他非常非常爱他女朋友。其实他为什么要打给我？因为他已经考虑要自杀了。他照桌子旁边那个刀给我看，他说他准备要割腕要自杀了。他说如果他再打2通我不接，他就要自杀了。
所以他就是做一个赌注嘛，就是如果你接电话就表示他。
他也不是赌注，他已经失控了，他已经失去任何理智。
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希望的感觉是把他。
因为我觉得他会找我聊，我觉得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他没有别的朋友或者是亲人。但是
他是不是觉得是一个信号，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陌生人接了电话就表示。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斯里兰卡。如果你告诉亲人或朋友可能是丢脸的事情或者是一件不风光的事情、那他宁可告诉一个不相干的人、或许他会 更舒坦一点。
那他其实有点这种求生意识了、最后他其实不想死、他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劝一下自己，但他其实已经精神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种状态是、
因为他还照那个刀给我看，他说如果我他再打2次我不接他就要割腕了。然后我就说你先冷静，我就像灿叔说的，我说你为什么会打给我，表示你还不想死、你还想理解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我就跟他说你想一想，你回忆一下你跟你女朋友这段关系，你对她好不好，你对她有没有任何内疚或亏欠，你在这个恋情中你扮演男朋友的角色你有没有尽你的本分。他说我非常爱我女朋友，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其他的女人，然后我在这段关系中一直忠实的对待她。我说那就好了，我说这段关系里面应该内疚应该说对不起的是她，绝对不是你。那既然如此，为什么 你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我就跟她说，其实你要先确定好，你既然是没有错的，你在这段关系中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女朋友、那么基本上你不需要为此付出这么宝贵的生命，所以就请你不要做自杀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该思考的是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维持这段关系，而不是思考 生死的问题，因为你还年轻。然后我说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还有家人，你想想你的学校，你还有很多学生，那你如果离开了这些摊子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一直告诉他，就是一直去开导他，然后他慢慢真的冷静下来了。我后来真的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我说我以前交女朋友也是怎么样啊，然后也曾经被背叛过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你在这段关系中问心无愧，我觉得你不要太苛责自己。我跟他聊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真的聊很
对
凌晨1-2点聊到4-5点，然后到最后我确定他冷静下来了，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先睡一下，起床之后传个信息给我，告诉我你的心情状心理状态怎么样。好，他听了我的话就把电话挂掉。他大概中午的时候传信息说谢谢老师我好很多了，然后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有轻生的念头了。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低谷，就真的需要有一个人，
就需要
一个人，
需要一双
拉一把，
一定要有一双手把他拉起来，不然他就起不来了。还好那个时候我接了电话，我本来想说不要吵我了，那也还好，没有造成不幸的事情。这个真的让我也蛮出乎意外，就是说诶，没有想到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真的在困境中真的需要有个人真的是拉一把。
对，
其实我今天听到一个例子真的也很震惊。前几个星期我老婆和我说，就她一个朋友的远房的哥哥的孩子高三了，就是抑郁症退学了。然后还发信息给他，就说就是我给我老婆的朋友说，就说姑姑你能不能帮我后面找个工作呀什么的，就是可能自己这个状态不怎么好，但是我后面会怎么怎么样啊。今天就是我老婆那朋友突然说，就是那个孩子跳楼没了
没了
没了。就是人生有时候真的感觉，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是我老婆的朋友，感觉会比较近一些。你要是听新闻啊什么的，
对对对，
觉得其实会觉得啊
觉得
好可惜，但是很远。这个时候突然感觉突然好，这种悲剧会感觉被拉得特别特别近，
切身对
拉得很近，你会 发现人真的不容易。但是有些时候要是假如你在这个很不容易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有个人能拉你一把或者怎么样、可能就不会走到那一步。
有时候就是一个死结、你认为是个死结，但是如果你找到对的人、帮你把这个结解开，你就不需要走到这一步了。
对，
这个很可惜。我觉得这些例子也让我觉得在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好像就是有那么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我们彼此跟学生都在交换自己的生活经历。
当老师这个状态哈、有时候真的我们以前看孔子有教无类，但是你看那个孔子论语里头，他和他的很多学生关系都特别好。
对对，
就是真的就像有时候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很亲密，孩子也很信任他
的
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教中文的时候，不只是真的不只是教授知识，你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很多你自身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就会去让学生去表达自我，然后你就是个探究，然后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其实更像有时候交朋友一样，你会感受到他很多痛苦，也同时能从中得到很多激励。
对，我有学生就是外交官，然后跟我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上了五分钟，他突然就说，老师不行，今天我上不了课。然后就开始痛哭，然后就说啊，我的女朋友我们一年已经没见面了，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他再见面、我的清洁阿姨又不懂我的需求，然后总是对
清洁阿姨不懂，
有一些小事就累积在一起，哪一段爆发了、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富人的烦恼、
okay. 然后
本来是上课嘛，后来就变成了一节课、我也变成那个心理医生了，
对对对，
安慰他，就从那个中文切换到英语，就一节课就劝他呀，帮他疏导这个缓解这个不好的情绪。
其实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几个可能都有一样，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情绪的东西尽快压下去比较好、从小生长环境是这样的、但现在这几年我慢慢的因为也学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发现真的情绪出来之后哭一会儿、情绪流淌一会儿真的就过去了。像你的外交官朋友啊，欣姐阿姨，
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他在外面就是那么光鲜亮丽、然后那么正式，然后觉得特别庄重那种，然后突然在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在上课的时候就给我看他另外的一面、最真实的一面，
就对对 对，
就觉得也挺感动的，他愿意跟我分享这些，
表示他相信你，非常信任你。
对，而且他哭了之后他这个状态就过去了，他也可以重新面对这个事情，他不会压在心里头。
对对，下课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谢谢你笨，谢谢你，然后就感觉他需要有人倾诉，
对，有人倾诉
说出来他就好多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对，其实也没事，
但就累积在一起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学生也教导我们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其说控制，不如说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成为自己成长的养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学生的反应或者是他相信你的那种信任感，真的也让你觉得那我们老师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我们要压抑，男生要压抑、要面子要压抑，然后男性都要不苟言笑。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教学跟这些学生的对于情绪的反应跟管理、我真的觉得我们年纪越长，我们也要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有时候适时的把自己的情绪放出来并不是什么坏事。
对的对的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故事可能也反映到一些听众的人生上面、自己的情绪上面
有共鸣了。
如果你有共鸣、有类似的这个经历的话、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好，那今天我们就到此了，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咯，大家拜
拜
拜
拜。